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主题比兴盛更加具有普遍性了。我曾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生活过，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兴盛感兴趣，所以这是一个全球都通用的话题。毫无疑问，通往兴盛有各种不同的途径，而我们希望在这里尽可能多地探讨这些途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些课程会被带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去，他们会在耶路撒冷播放，也会在英国播放，在德国播放，在东京通过第二频道播放，在菲律宾通过第七频道播放，他们还会在家庭聚会以及各种视频学习小组中播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聚会中播出，甚至在一些圣经学校里也会播放。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说话，而且必须非常基础，非常根本，好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登上成功的阶梯，他们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欢迎你参与这堂课，事实上，这是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二部分，这系列课程伟大的开篇题为什么是兴盛。在上一节课里，我们谈到了约翰三书第二节，那是在新约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让我们再翻回我们所说的旧约，到诗篇去看看。翻到诗篇第一篇，从第一节开始，说到大卫，大卫是一个非常了解生活，知道当牧羊孩子是什么意思的人。他知道夜晚守在野外，天气寒冷的滋味，也知道为了保护羊群而与熊搏斗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成长的环境相当艰辛。也许有人会说他父亲还算富足，但你不能说大卫本人是富足的，他是个从小努力干活的孩子。但是，他从内心深处学到，并且神向他启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兴盛。现在，我们就和你分享这个启示。请翻开你的圣经，找到第一篇的开篇，从第一节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中文圣经常译作不从恶人的计谋或不行恶人的计谋，这里逐字翻译原话，原文这里说有福的人或蒙福的人。我们要先说明，这里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男人，它涵盖了整个人类，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老人、年轻人、男孩、女孩，不要把它仅仅局限为男性。大意就是蒙福的人或有福的人。第一点，这人不从恶人的计谋或不行恶人的计谋。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到处都会得到各种建议或指点，所以你必须选择从哪里获得你的建议。如果你去听那些污秽之人的想法，你就会做出肮脏的事；如果你去听那些愚蠢之人的主意，你就会做出愚蠢的事。所以大卫在这里说兴盛或者说蒙福与正确的建议息息相关。一个被神祝福的人，他是不接受那些不敬虔之人的建议的，因为错误的信息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有人会给你所谓的内幕消息，可若那个消息来自一个糊涂蛋，那就没有多少价值。你必须先搞清楚是谁给你的建议，否则你依然是一头雾水，甚至陷入困境。所以，兴盛的开端是什么？就是接受合宜的指导和建议。连所罗门都告诉我们，在众多谋士中有安全可言，而所罗门自身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兴盛与他人息息相关，你无法孤立的一个人兴盛。兴盛从哪里开始？从不接受不敬虔之人的计谋开始。如果你的想法是我可以坑他一下，骗他一下，那么你在这一生里走不了多远。你最终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回家去欺骗妻子，也会去欺骗你的孩子。骗局就是骗局，你要清楚这一点。还有一点，你种的是什么，就会收获什么。任何一个本州的农民都知道，你播种大豆就不会收获玉米，想要收获玉米就得种玉米。你若去传播不敬虔的计谋，就会收获同样的不敬虔。你怎样对待别人，迟早就会以同样方式被对待。所以兴盛的开始就是让自己与正确的人为伍。那些错误的人会把你逼到疯狂里头，会把你逼到离婚，会把你逼到破产。不良的建议永远不会带来好结果，从来不会是好事。所以神透过大卫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不走恶人的道路，不接受那些不守原则，想要违法乱纪，或者处处坑蒙拐骗之人的建议。第二点，如果你想要成为那个兴盛的人或蒙福的人， 就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跟他们一块度假，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讲那些荒唐的故事。如果你要跟那样的一群人一路同行，你就会落得跟他们一样的下场。他们也许能赚到一点钱，但那不是全面的兴盛。他们的家庭又怎么样呢？他们内心深处是否悲伤？是否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羞耻？你要知道，兴盛不是单一的东西，它是一种完整的生命状态。是的，这才是我今天讲过的最有力的话，兴盛是一种整体的生命状态，而不是某个单一方面。如果你不这样看，你就会发现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大卫，那个古代伟大的诗人，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人，也不是写最新畅销书的人，他的人生极其丰富，也曾说过，我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你看，这就是兴盛，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公义的人被神撇下，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去乞讨。神希望你拥有全面的兴盛。那么，什么是兴盛？看看这位伟大的诗人，他从未见过一人被神撇下，或他的后代去讨饭。他告诉我们，一个兴盛的人，不是靠着和那些邪恶的人一起欺骗算计得来的，也不是靠着和罪人混在一起胡吹乱侃得来的，更不是坐在那里和讥诮者一起咒骂全世界得来的。真正的兴盛是从内到外的。接着，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大卫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以及他的喜爱在耶和华的律法之中，并且昼夜思想，这在讲什么？在整本圣经里，你都会学到这样的原则：如果你想要别人喜欢你，你就先去喜欢别人；如果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你就要先对别人好。圣经里教导的就是这种正直和关爱他人。所以大卫说，这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他喜爱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圣经就是真理。在你出生之前的几千年，它就被验证是真理。在你死后，即使有人在地狱里，圣经仍然在世间成为真理。你可以像过去的无神论者那样蔑视他，但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想想罗伯特·英格索尔，曾大肆鼓吹没有神，如今他死了，也在地狱里，早被人遗忘。而圣经反而是当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在俄罗斯，人们愿意为圣经而赴死，在中国也是如此，可没人会为昨天的报纸去送命。你要相信这些事实。一个兴盛的人，他的喜爱在神的话里，也就是耶和华的律法里，他喜爱真理，喜爱诚实，喜爱正直。这是一个基础，是奠定美好人生的根本。如果你在为别人工作，就一定要努力付出，不要偷懒欺骗，因为那样神不能让你兴旺。我遇到过一些人为我工作，却从头到尾都在顺手牵羊。结果呢？他们后来会跟神说啊，对不起，可那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一个人，我派他出差时，他每天早上都要吃昂贵的早餐，比如培根、鸡蛋，但如果他在家里时，他就只吃燕麦片。结果当我付钱时，他就会来顿牛排当午餐，晚餐更是讲究，他专门挑贵的吃。后来我把他解雇了，他自己去创业，然后写信跟我说，我现在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就跟当初我对你那样。我回答说，你还期待会怎样呢？你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也就是说，他日思夜想，该怎么正确行事，该怎么智慧的行事。如果我要坐不数气，要怎么让他比其他人的更好？我要为我的不数气定多少利润？我又能给顾客什么样的优惠？他昼夜默想的就是这些正直、精确、合宜的法则，也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因此他变得伟大。看第三节，一定要把它和第一节连贯起来。他要像一棵树，注意，不是一棵小灌木，不是荆棘，也不是杂草，而是树。这就是你想要的样子吗？高大、庄严、坚固、有分量，这正是神的话语一直所教导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说到这里，这就是兴盛的意象了。 这人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他在正确的季节里结出果子，这就是兴盛，叶子也不枯干。你看，在我如今的年纪，我比以往更强壮，我比以往拥有更多，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每天观看我的节目。我现在正处在巅峰，而且还在变得更巅峰的路上。这并没有让我特别费力，因为这都是过去50年累积起来的动力，现在他自己在运转。人们都说，看看莱斯特·桑摩尔，他每天都在全美2000多个城市里教导真理。别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呢？也许他们还没读过诗篇第一篇1到3节，也没深思并付诸实践。这就是区别所在。橡树意味着稳定，栽在溪水边，还不仅仅是一条小溪，原文说的是溪水，是复数，多条河流。这是各种祝福的汇聚，你被栽种在各种丰盛的源头里，这多么美妙。我有时都不知道自己最喜欢从事的哪一部分。我们一年能出版7、8本新书，我们的电视节目遍布全国，我还能在各地的会议上教导神的话，我还能去海外向那些未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因为我拥有的不只是一条小溪，而是多条河流。然后大卫说，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在正确的时机里结出果实，会被人所接受所需要，叶子也不枯干。圣经还说过，一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你不会愈走愈暗。只要你为神而活，你不会越来越衰弱。而且注意接下来这句话，你最好把它从圣经里剪下来揣在口袋里都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或译作凡他所行的都必亨通。嘿，这才是真正的兴盛。我也能做见证，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顺利，我不做不顺利的事。所以完全的兴盛就是完整的人与神完全合一。把这句话记下来，这就是关键。是的，完全的兴盛就是完整的个人与耶和华完全合一，这不是部分的，而是全部的。我观察到，贫穷和罪或者过犯之间往往是紧密相连的。我并不想多提这件事，但必须说，也许政府用来做慈善的资金有一半是花在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妇女身上，那些鳏寡孤独家里没有收入的母亲，政府要养他们。政府是什么？政府就是你口袋里的那税钱。你可别以为华盛顿那些家伙是自己掏钱，他们不过是咱们雇来的，他们只是管管行政而已，但钱还是得从你我的口袋里掏。这些钱最后到谁手上呢？往往就是那些被丈夫抛弃了的母亲们。这就是一种过犯导致的。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本来说好要一起生活，还生了孩子，结果男人拍拍屁股走人，他不赡养妻子和孩子，结果就只能靠政府，这背后的根源就是犯罪或过犯。贫穷就与犯罪过犯紧紧纠缠在一起，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有人对兴盛有一些误解，尤其是基督徒中也有人认为，有人说兴盛只存在于天上，在地上不可能有兴盛。但圣经里所有关于兴盛的应许都是在今生今世的，神会在此时此地祝福你。如果你在这里表现得好，神就会在永恒中给你真正的财富。这两者是相关联的，你如何处理现在这一切，将决定你在彼岸的状况。耶稣在比喻里说道，一个仆人拿到5他连的又赚了5个，另一个仆人却把钱埋在地里啥也没做。于是那位赚了5个的主人又把那个懒仆人的拿去给他。你看，当你兴旺时，耶稣会让你更多的兴旺。等我们进入永恒中，就会更加精彩。我们不会在那边无所事事的转大拇指，我们还会在那边经营事务，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时具体会做什么。但如果你在这里忠心，你在那边的职位一定会比这里更高。你要努力奔向永恒，你在今生也会享受祝福。还有人教导说，兴盛是邪恶的，那些人是愚昧人，你就别理他们了。圣经说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并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贪爱金钱。有人贪恋钱财，就偏离了真道，用许多苦楚把自己刺透。我们周围天天都能看到例子，滥用金钱就是错误的。如果你爱钱超过爱你自己的灵魂，那就是错误的。 如果你爱钱超过爱你的妻子，那就是错误的。如果你爱钱超过爱你的孩子，那同样是错误的。如果你爱钱超过爱你的教会，也不对。你得把人生摆正位置，把这些都摆正了，你就能兴盛。没有什么能阻挡你，只要你调整好你的方式，正确行走在神面前，神绝对能让你兴盛。神不是贫穷的源头，魔鬼才是。魔鬼是个毁灭者，他摧毁了伊甸园，地上最美的地方。他一向都是个破坏者，可神从不是破坏者，神是个建造者。神的本质就是建造，魔鬼的本质就是摧毁。你得弄清你到底在跟谁合作。也有人教导说，我们是环境的受害者，生来贫穷就只能死在贫穷里，那就是个谎言。如今本国许多最成功的人其实都出身贫寒，连我们的总统也曾出身贫寒。有些大型公司的总裁，比如克莱斯勒、福特这些企业的领袖，当年也都很穷。所以不要相信环境注定那一套，你不是环境的牺牲品。我们可以改变环境，我也希望你们奉耶稣的名出去改变环境。还有人说，我们是出身的受害者，例如住在贫民区就只能一辈子在贫民区，这也是谎言。贫民区是谁造成的？是那些犯罪作恶的人造成的。你要知道，如果进入到某些贫民区，你会发现他们酗酒，他们整天抽烟，他们性放纵乱来，他们偷窃说谎，他们并不是外在环境的受害者，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困在那。兴盛来自于正确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却没意识到这一点。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大有帮助。让我再举个例子，假设今年全世界可能有400亿串香蕉会长出来，你知道吗？大部分香蕉根本没人摘，不会被任何人看到，它们在丛林里长成后掉落在地上，就连猴子都不会去吃它们。神是多么慷慨，它能供应你所需要的香蕉，而且还会额外长出数不清的香蕉。再说椰子，今年地球上也可能长出数十亿个椰子，其中绝大部分，或许9%都不会被人采摘，不会被制成椰子油，也不会被用来做椰子馅饼，就那样掉落在丛林里腐烂，回归泥土。神就是这么富足，他让阳光普照大地，雨水淋到四方，他从不吝啬。如果你能跟对了人，你知道魔鬼早就破产了，他破产的历史比地球存在的历史还悠久。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从伊甸园到现在一直都在失败，并且他还将在地狱里失败到永远。他没有任何兴盛的盼望，可惜的是很多人却和他站在一边。我希望你能听进去这个道理，很多人选错了阵营，跟了那个输家和破产者。所以如果你不站到神这一边，你就无法拥有神要赐给你的那种兴盛。我还观察到，很多错误的宗教信仰也会导致贫穷。举个大国的例子，比如印度，你可以把全世界的钱都给印度，可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念里，譬如轮回说，导致老鼠可能是某个人的祖先转世，于是老鼠就被当作神，不能打死，你也不能杀任何在印度出现的动物，因为那可能是神。牛可以在大街上走，可是你却吃不上牛肉，因为那是神。在他们搞明白自己宗教里的谬误之前，你就算给他们再多钱，他们还是没有出路。不管你是谁，若想获得全面的兴盛，就得先活在正道上。是的，有些人会说有些商人也很奸诈呀，我确实见过很多，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会专门深入讨论这一类人，你可别错过。但我想告诉你，当我走遍世界，我发现许多地方把蛇当作神，看见蛇也不敢打死，把头发里的狮子当作神，说那可能是某个亲戚的灵魂转世，也不敢杀，或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神，这样的迷信把他们牢牢束缚住。在很多非洲、印尼等地，我也见到各种迷信盛行，阻碍了他们走向兴盛。他们说今天不能做这个，因为是某种日子，那天不能做那个，因为月相不对，还得拜佛像，还得去做各种怪异的仪式。到头来你会发现，他们的迷信把自己禁锢住了，导致他们没法兴盛。这些迷信都是出自魔鬼，通过某些巫医或祭司说出来的荒唐话，他们既不涉及真理，也不涉及生命，更不涉及祝福， 也与我们今天所探寻的一切格格不入。所以在这第一阶段的课程里，我想让你看到各种和贫穷相连的关系，告诉你，如果你跟贫穷有错误的牵连，你就没办法兴盛。